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3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在美中两国经济和外交持续紧张之际，包括中国石化和中国人寿在内的五家中国国有企业在星期五8月12号宣布将会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这五家企业还包括中国铝业、中国石油和上海石化。五家企业分别发布公告说，将会在本月申请将美国全托股份从纽交所退市。今年5月，这五家企业被美国证券监管机构标注为未能够满足监管机构的审计的标准。五家公司的股票仍将继续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股市交易。北京和华盛顿正在进行谈判，以解决长期以来的审计的争议。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如果没有遵守美国的审计规定，这些公司的股票可能会将是禁止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交易。华盛顿一直要求获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完整的审计文本，但是北京以国家安全为由，是禁止外国机构检查本土会计公司的审计的文件。五家中国公司在各自发布的公告当中，在列出的退市理由当中都没有提到审计争议问题。在他们宣布退市之际，正值美中之间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星期访问台湾而紧张关系加剧。中国证监会发表声明说，这些企业在美国上市以来严格遵守美国资本市场规则和监管的要求，作出退市的选择是出于自身的商业考虑。该机构说将与境外有关监管机构保持沟通。联合国包租的第一艘将从乌克兰向非洲运送粮食的船只星期五在乌克兰停靠。根据联合国支持的计划，这艘船将向非洲运送第一批人道主义粮食，以运送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而陷入困境的粮食，并且帮助缓解全球粮食危机。此前根据这项协议，再有小麦的船只被允许离开乌克兰。这些船只并非人道主义船只，他们的货物被其他国家或者供应商购买。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布拉科夫在一条推文当中说，这艘新停靠的货船将会装载 2.3 万吨的谷物驶往埃塞俄比亚。这个非洲国家以及索马里和肯尼亚正是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在星期五说，这些小麦将用于世界粮食计划处在埃塞俄比亚的行动，支持世界粮食计划处的非洲之国干旱应对行动。目前饥荒的威胁正在干旱地区蔓延。他说这些是世界上很多地区之一，乌克兰在全球市场上的谷物和食品几乎完全停止供应，只有那些已经在这里与日益加剧的饥饿作斗争的家庭的生活是更加艰难。联合国呼吁立即获准进入围攻之下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乌克兰声称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正在遭到俄罗斯的火箭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次讲话当中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又记录了一次俄罗斯的炮击。星期五据报道，核电站地带爆发激烈战斗，并且伴随着炮击。联合国旗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除非战斗停止并且允许检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否则存在着核灾难的真正风险。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一个严峻的时刻，必须立即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向扎波罗热派遣使团。占领这座核电站的俄军被指控将这个是作为掩护来到向乌军阵地开火。过去两星期以来，不断有报道说核电站附近地区发生激烈的炮击。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蔓延引起的中国多个地区再次出现新冠疫情反弹，有中国夏威夷之称的海南省一些城市星期五宣布延长封控措施至周末。而在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拉萨亦都发布公告，从星期五起连续3日在主城区展开消杀和核酸检测，同时要求市民禁足在屋企，不要外出。中国政府仍然奉行对病毒和疫情动态清零的政策，以随时是迅速扑灭突如其来的疫情。但是在具体的防疫措施上面，各个地方政府开始对相对狭小的区域实施严厉但是较为短暂的封控措施，要求市民在几日或者几星期内禁足在家，不外出、不串门、不聚会，直至疫情得以控制。 海南岛是目前中国疫情最严重的一省，该省的东方市和澄迈县星期五是宣布将原先决定的三四日封控措施再次延长至大约一个星期，此举将影响两地大约90万的居民。拥有290万居民的海南省省会海口市在星期四晚宣布，星期五上午7点至当日傍晚6点是对全市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严格限制人员流动，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除了农贸市场、超市、药店、医院，即是提供外卖的餐饮类企业之外，其他公共场所、门店都暂停开放营业，连巴士、的士和网约车都暂停营运。海口市在星期一、三和四亦都曾经采取类似的封控措施，包括三亚在内的海南省其他城市好几百万居民亦都同样是处于严厉的封控措施之下，而且几时解封当局并没有作出预告。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星期四零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土病例1851例，其中确诊的病例648例，无症状感染者1203例。海南省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当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计1209例。西藏当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计27例。星期四当日无新增的死亡病例，中国大陆累计新冠死亡病例仍然维持在5226例。香港政府在星期五公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收缩 1.3%， 全年增长的速度较上一季下降了 3.9%， 第二季的预先估计是收缩 1.4%。 香港政府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并且说受全球经济前景恶化影响，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由 1% 至到 2% 下调到负 0.5% 至 0.5%。 据政府估计，香港人口由741万下降至729万，幅度是 1.6%。 虽然目前香港放松了防疫限制，但追随北京采取的新冠清零政策和严苛的国安法，为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社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冲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好感值正值创历史新高纪录。市民对中港政府和人民的好感正值创历史新高纪录。同时对日本、澳洲、英国、法国、美国的政府和人民的好感正值全部下跌，尤其是对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好感正值分别创1997年和200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调查进行期间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加上流动电话卡实名制以及国安法下失去免于恐惧的表达自由，受访者可能讲一些官方想听的答案。长远来讲，在国安教育影响下，香港新一代可能出现排外情绪。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8月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一国两制25周年中期民情总结之香港市民对各地人民和政府的观感最新结果和总结。这项调查在7月4号至7号以真实访问员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3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居民，包括501个固网电话和502个手机样本，实效回应比率 50.1%。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中港政府和人民的好感正值创历史新高，当中受访者对香港政府的好感正值比半年前的调查显著上升 28%， 由负16个百分点大升到正12个百分点，创2011年12月以来的新高。受访者对香港人的好感正值由半年前的 40% 增加13个百分点到 54%，创2007年12月有纪录以来的新高。 受访者对中国大陆政府的好感度比半年前的调查大幅上升17%，由6%大升到23%，创2009年11月以来的新高。受访者对中国大陆人民的好感正值亦都由半年前的26%增加12%到38%，创2007年12月有纪录以来的新高。出席发布会的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分析，调查进行期间，港人移民潮累计有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离开香港，意味大量倾向不满中港两地政府表现的港人已经离开，而留下来的人整体而言变得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政府较有好感。刘瑞兆表示，移民潮的现象是调查数据无法简单反映，他劝喻港府不要因此沾沾自喜，一些具争议的议题例如基本法23条立法，他认为应该押后讨论，优先处理一些深层次矛盾的问题，包括教育政策不应该继续收紧。
他好像对很多案件现在的处理方法，我不评论那个具体案件，而是話你對其他，譬如好似話教育機構裏邊嘅逐步揸緊，係嘛嗱？你睇到而家有啲學校就嚟開課，老師都未請得夠嘅。咁呢個其實係另外一種深層次矛盾嚟噶嘛，唔係民生嚇、啊，或者你解決咗一部分經濟問題，而家又話啊逐步經濟復甦啦。呢、這個我唔否定，呢、這個係要做嘅。但係喺呢個工作之餘，如果你仍然係忽略，或者故意拖延一些民意的即是主流訴求的話，遲早只不過是將那個炸彈延後而已嘛。
出席發布會的社工學者陳家傑分析，調查顯示受訪者對香港和中國大陸人民和政府的觀感都有提升，原因可能和受訪者的出生地有關。他引述民言最近公布的特首李家超民意支持度調查，中國大陸出生的受訪者對李家超的支持度較高。
上次民意研究所呢曾經嗰個研究議題咧，就係新任特首李家超喺唔同群組嘅支持率。咁我再翻查翻啲數據咧，就係都發覺一樣嘢嘅喎。出生地如果係中國大陸嘅人咧，佢哋對特首嗰個支持率咧，即係60% 嘅喎；對特首嘅反對率咧，26% 嘅喎。本地出生嘅33% 支持，49% 反對嘅喎。
民言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港人对世界各地政府和人民的好感正值全部下跌，包括港人最热门的旅游和移民的国家日本、澳洲、英国、法国和美国。其中对英国政府的好感正值由半年前的正5%下跌9%到-4%，创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对美国政府的好感正值亦都大幅下跌14%，由半年前的-23%下跌到-37%，创200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亦都是调查的各国政府当中好感度最低。对于调查显示港人对中港两地政府和人民好感度大幅上升，同时对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好感下跌，不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调查进行期间，警方国安处六月底拘捕多名在网上讨论区或者社交媒体发布一些所谓含有港独纲时字眼的文字，都会被警方指控涉嫌煽惑。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进行相关电话民调，受访者可能不敢真实表态，会讲一些官方想听的答案。
而那个条例是极含糊和广泛被报道，譬如他说到内容具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阶层的恶感及敌意，其实你不知道怎么定的，但是今天的香港传媒其实就会很广泛地报道了这件事。那你在一个这样的社会氛围和气氛底下去进行相关的民调，那就得意了。大家就很容易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我会有去会讲了一些你想听的答案出来的。 或者我唔會講一啲你唔想聽嘅答案，因為我好驚我講完之後，會唔會我變咗去即係引起或者加深咗香港不同階層嘅惡感同敵意咧？
谭美德表示，港府实施流动电话卡实名制和国安法下受访者失去免于恐惧的表达自由，可能造成学术和民调的盲点。
香港民意仍然非常可信，但一个足以去反映到实际情况的民意，它一个很基本的 hypothesis， 但是那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特别在表达意见方。但現在香港很明顯就是議員入場，我們見得非常清楚啦。第二樣就是我們不要忘記同一件事，現在的民調是用電話去做的，而電話卡實名制現在進行中的。大家會不會自己審查都怕一件事，我講了一個不對的答案出來，有一天你會找到我是誰，那我就會很擔心。
谭美德表示，调查进行期间亦都正值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官方随后铺天盖地举办数十场学习习近平七一讲话的讲座和研讨会。他担心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之下，民言接下来的调查结果可能出现更加一面倒倾向官方立场的结果，有如伊朗式民调。
如果下次再做的话，其实我担心呢，即对有正面观感的分钟伊朗都有份都不出奇。因为在近几个月里面，你看到最不好的民调，即是说变化最大，全部负分的日本、澳洲、英国、法国就奇怪一点点，不过法国都不是，因为游石坤刚刚去联泰国来的。你发觉到日澳英那些全部是传统所谓西方阵营攻击中国、五眼联盟、美日印太联盟那大国家来的。咁即係你見到呢樣嘢就係話咧，其實佢塑造咗一樣嘢，就大家知道要識得講乜，呢個先係我最擔心嘅地方嚟嘅。
記者問及國安法實施超過兩年嚟，已經停刊同埋解散嘅《蘋果日報》同埋支聯會多名前領導層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加上國安教育強調嘅愛國，香港嘅下一代會唔會出現排外嘅情緒？谭美德表示，香港的教育制度出现一种斩根的政策，由幼稚园开始实施国安教育，不排除新一代的香港人会被潜移默化，可能出现排外情绪。
你如果看回香港的媒体，其实你只会见到是一种和内地的讲法，一种是几二元对立的敌我矛盾。例如找回外国的全部就是打压中国的，压制中国崛起的，全部都不是好东西来的。那中国呢就全部都好东西来了。但到最后我想问了，很简单，河南城村城镇银行爆煲在这个调查时间里发生的，或者城镇失业率在内地高到 13.3%， 高到5个人的失业率。那香港记得全部有报道过的，不是没有的，肯定不是好像刚才说那些外国势力那么大的报道。那就变成其实你可以吸收到的资讯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得了一边，如果你再不去找的时候，咁就極有可能新生代咧，就真係會有一個 concept 咧，會覺得就係外國係有問題。
調查顯示，港人對日本、澳洲、英國、法國同埋美國嘅政府同埋人民好感度全部下跌，但係實際上呢啲國家係港人旅遊、移民、留學最熱門嘅國家。由近年移民同埋留學博覽，參觀人次屢創新高可以印證，呢啲現象係唔係更加具體反映受訪者回應民調嘅時候唔敢講真話？譚美德表示，呢啲現象確實係更加具體反映港人口裡說不，身體最誠實嘅現象。
即係其實呢個大家識得講一啲你想聽嘅説話嘛，你鋪天蓋地咁樣去做一個宣傳嘅時候，其實即係用一啲俗語去講，咪口裡說不。即係身體肯定實啫嘛，否則嘅話你有乜可能？你會到其時你大家都走咗去啲移民博覽啊，或者去讀書嘅時候，的而且確受呢個衝擊㗎，即係好多人係寧願去外國留學啊咁樣。咁既然你好過半大，你咪又唔見你翻去內地留學，即係內地唔係留學，即係翻去大陸讀書咁就唔係真係有一個好正一個近嘅增長。其實早排好似出咗個研究，但係研究我覺得個民調係有啲問題，變咗。你呢個咪其實就已經反映咗一個實質個情況喺度咯，根本口同實際唔同。咁點解口會咁講咧？就係、是、我頭先咪講過用社會學個角度睇，就係、是、你成個社會氛圍，你只可以講啲啱聽， 你都知道有啲咩嘢唔啱聽，咁你咪唔講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朱莉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的報復，中國暫停了很多台灣商品的進口，但包括半導體和高科技在內的某些商品不在其中。專家說這是因為中國在這些產品上依賴台灣。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羅谷對美國之音說，北京不可能會對台灣的電子出口產品採取重大的貿易行動，中國假如這樣做是在搬石頭來到砸自己的腳。台灣生產全球約65%的半導體以及幾乎90%的高端芯片。市場分析顯示，相比之下，中國生產的只佔5%多一些，而美國約佔10%。南韓、日本和荷蘭是芯片產品的其他來源，芯片是很多電子設備和機器設備的關鍵。雖然中國生產一些半導體，但是在高端芯片上嚴重依賴台灣。台積電生產世界上最多的高端芯片，客戶包括超微半導體、蘋果和英偉達等公司。中國的中芯國際在全球芯片加工市場的份額是5%，生產的是14纳米的芯片。據科技網站科技洞見的博客的文章，有證據表明中芯國際具備7纳米的生產技術，這些芯片都沒有台積電的3纳米芯片高端。分析人士說，即使軍事對抗升級，北京或者也不會封鎖半導體的流動。康奈爾大學新興市場研究所主任洛德斯·卡薩洛亞說，總部在台灣的台積電是世界最大的芯片的生產商，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需要台積電的芯片，因此他預計中國不會將目標對準電子出口產品。卡薩洛亞說，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表示他們在預演對台灣的軍事封鎖，但他們會小心謹慎，不去傷害台積電這樣的半導體的企業。他說，台積電半導體供應停頓對中國和很多其他國家都是最差的情況。台灣的另一家企業富士康使用台積電的半導體，富士康是 iPhone 的主要的製造商，在中國和其他地方是有工廠。軍事入侵台灣可能會導致半導體供應中斷，嚴重影響依賴半導體的高科技公司。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對此表示擔憂，說軍事入侵會導致台積電工廠是停擺。他說，因為他們的中斷是會導致中國巨大的經濟混亂，突然間他們最高端的零部件供應消失了。他必須要說會造成中斷，所以大家會在這一點上是三思。他說，沒有人能夠通過武力控制台積電，因為這是一個複雜的製造的設施，依賴與外部世界的實時聯繫，比如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原材料、化學產品和工程軟件。分析人士說，即使中國禁止從台灣進口某些產品，但台灣也不是那麼可能報復，因為台灣在貿易和投資上嚴重依賴北京。著有《中國資本主義的迷思》的一書的羅谷說，好像台積電這樣的企業同時深切依賴美國和中國市場，除非台海局勢嚴重惡化變為完全公開敵對，否則台灣會試圖避免採取任何將會切斷對中國的芯片供應的激烈行動。中國一直在推動發展國內半導體生產能力，北京承諾投入$1,500 億拓展半導體產業，令到半導體更加自足。北京已經計劃興建新的半導體工廠。中國國家統計局說，單單在去年，中國的芯片的產量增長了 33.3%。 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在一篇博客當中說，中國半導體芯片銷售的快速增長很可能會持續，主要原因是在面對美中關係惡化之際，中央政府堅定的承諾和強勁的政策支持。分析人士說，中國是將要生產的芯片預計大部分會包含更加成熟的技術。在拜登總統的執政下，美國加大了促進芯片生產能力、減少對外依賴的舉措。拜登星期二是簽署了期待已久的芯片與科學法，這個法案將撥款約$520 億用於促進芯片的生產。芯片是高端電子產品的強大驅動器，廣泛用於手機、電動車、飛機和軍事裝備等設備當中。拜登在白宮說，這部法案將有助於贏得21世紀的經濟競爭。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上個月說，有必要減少對台灣供應的依賴。他在7月22日說，他們在芯片上依賴台灣是不牢固和不安全的。 他提到芯片法案的时候说，这个对美国来说是斯普特尼克时刻，他说他是非常认真的，这个是他们正在努力的项目。斯普特尼克时刻指的是大家感到威胁和挑战而决心发奋图强，并且迎头赶上源自冷战时期苏联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上天，刺激了美国大力发展航天事业。台积电网站说，该公司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座芯片加工厂，目标是2024年投入生产。工厂生产的半导体晶圆将会使用5纳米技术。佩洛西在最近有争议的台湾之行期间会晤了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预计台积电将会是芯片与科学法520亿美元拨款的受益方之一。美国亦都在以其他不同的方式抗衡中国的半导体的产业。加州籍晶圆制造设备供应商范林集团首席执行官蒂姆亚奇尔说，美国最近扩大了对中国出售芯片加工设备的禁令，这项限制将会影响向中国运送生产14纳米芯片的设备，这是对此前禁令的延伸。此前的那项禁令禁止向中国提供用于生产10纳米先进制程的机器设备。新的限制措施目的在于是覆盖更多向中国出口的半导体的生产设备。美国盟友南韩已经表示，假如华盛顿对中国实施全球制裁，南韩亦都将切断对中国的芯片的供应。切断芯片供应将会让中国和俄罗斯处于非常不利的技术的劣势，阻碍他们生产先进的军事装备。以上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新德里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白宫南草坪将总额高达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签署生效。这部法案目的在于提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通过为半导体产业提供联邦补贴，增强美国在工业、技术和军事优势，以抗衡来自中国的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拜登总统将这部法案称为美国一个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资。他在签署法案之前发表讲话时说，未来的芯片产业将会是美国制造。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耗时一年多那么久，最终在上个月尾在美国国会两院获得通过，并得到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支持。参议院以64票对33票通过了该法案，其中17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了该法案，而众议院亦都迅速跟进，以243票对187票通过，其中有24名的众议院共和党众议员投了赞成票。一些共和党议员亦都出席了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光、英特尔、洛克希德马丁、惠普和 AMD 的行政总裁，以及宾夕凡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底特律、克利夫兰和盐湖城的市长亦都出席了签署仪式。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马丁拉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芯片与科学法对美国意义重大。他说在芯片方面大约有520亿美元的拨款，其中大部分将会用于为美国新的半导体制造设施提供奖励，但亦都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半导体的研发，将会建立一个新的技术中心，以及一些用于劳动力发展的投资。该法案的大部分实际上集中在其他一系列科学与技术研究的领域，价值约2000亿美元，从核能到生物技术再到量子计算。因此这部法案的内容非常丰富，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立法。白宫表示，法案的生效能够对美国芯片产业投资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包括美国领先的芯片制造商美光将宣布一项400亿美元的计划，用以提高美国国内的芯片产能，以及高通公司星期一同意从 GlobalFoundries 的纽约工厂 再採購價值42亿美元嘅半導體芯片，使到佢到2028年嘅總採購承諾達到74亿美元。美國喬治城大學嘅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專門研究半導體政策嘅研究分析師威廉·亨特對美國之音表示，芯片與科學法是美國一項至關重要的產業政策。
I think it's incredibly important. It's you know one of the biggest pieces of industrial policy ev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ddressing a really important issue. Which
佢話呢個係美國有史以嚟最大嘅工業政策之一。佢正在解決一個非常重要嘅問題。我認為從根本上去講啊，呢個涉及到美國以至全球。特別是從台灣獲得半導體芯片的風險，考慮到比如說中國和台灣爆發衝突而導致失去獲取那些芯片的可能性，一或是來自地理上的破壞，譬如地震。紐約時報的報導說，芯片與科學法的生效就標誌著美國正重新擁抱產業政策，是幾十年來美國對產業政策的一項最重要的投資。長期以來，美國兩黨的政治人物都強調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力量的必要性。共和黨人和一些民主黨人都認為，政府是商業中贏家和輸家的最差的仲裁者。政府對私人市場的干預，充其量是浪費的，而且往往是破壞性的。但近年來，中國和歐盟對芯片企業提供高達幾十億美元的補貼已經改變了美國的看法。根據半導體產業協會的計算，中國政府在2014到2030年期間通過現金補貼、優惠融資條件以及稅收減免的方式向中國國內芯片公司提供的資助將會超過1500亿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對關鍵產業，例如是稀土、太陽能電池板和某些藥品等全球供應鏈主導地位的日益增強，使得民主共和兩黨議員都轉而支持扶植美國的戰略產業。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拉塞爾說，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是戰略競爭的中心，因此至關重要的是美國要在半導體領域進行必要的投資，但還有一大批其他關鍵技術領域，例如是人工智能、生物技術、量子信息科學，來確保我們擁有長期成功所需的基礎。為了確保政府資金不會使到中國收益，法案還規定法案生效起的10年內，接受聯邦資金和稅收補貼的芯片製造商將不能夠在中國和俄羅斯等不友好國家擴大現有工廠或建造新的工廠。這些限制被認為將會阻止拿美國補貼的芯片廠商10年之內在中國發展28纳米以上的產能。中國曾經遊說美國的芯片廠商反對該法案通過，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說，中國堅決反對該法案，稱該法案具有冷戰的思維。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認為，芯片與科學法的簽署生效不是太過可能立即影響到美國國內的芯片生產。建造新的工廠和升級現有的工廠以增加產能都仍然需要幾年的時間。英特爾最近在亞利桑那州破土動工興建兩座價值200亿美元的新工廠，該公司表示需要大約3年的時間才能夠完成這些工廠的建設。簡而言之，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是一個一晚之間的事，而且它的目標亦都不是為了去解決我們現在遇到的芯片短缺問題。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亨特說，英特爾表示他們並不預期很快能夠從芯片與科學法專門給半導體行業撥出的527億美元中獲得資金，包括公司在俄亥俄州新奧爾巴尼的200億美元項目。該項目 可望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營運地。英特爾行政總裁戴維·津斯納表示，他們預計2023年才會開始收到芯片法案的資金。事實上，將資金分幾年撥出是很有意義的。亨特說，你不會想一下子就給了全部的資金，這樣會立即導致大量的半導體產能過剩。實際上，更加適合的做法就是將它間隔開來，然後在美國逐步建立起半導體製造的能力。這個從勞動力培訓的角度來看，亦都是不錯的。雖然從提升芯片產能的角度，芯片與科學法不會立即產生效果，但是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拉塞爾認為，該法在研發方面的效果能夠更加早顯現出來。該法案提供的絕大部分資金實際上是用於對科技的研究和開發科技基礎設施以及勞動力的長期投資，通過教育和培訓投資人力。我認為這樣應該才是這一部立法的重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的公眾輿論隨著中共對台施壓的強度而高低起伏，從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成功抵台的失望憤怒，到發動環台軍演的拍手叫好。但就在軍演即將將中國民族主義推升到極端之際，中共近來又用祖國的味道試圖安撫國內民眾不用急於移交武統，並且籠絡台灣民心。分析人士說，中國的政治宣傳似乎陷入兩難，中共不斷用民族主義的鴉片去麻痹老百姓，而且口味越來越重。比較令人擔心的是，在極端民族主義的催化下，中共可能會寧願冒住共產黨垮台的風險，亦都要走鋼線去攻打台灣。下面有資深地記者陳坤在台北報導。
《紐約時報》中文網在8月8日報導，中國軍演不單止是為了恐嚇台灣和美國，亦都是為了安撫他的內部情緒。因為在佩洛西訪台之前，中國官方曾經大力宣傳，如果佩洛西訪台將會造成嚴重後果，有些人甚至預測中國會採取軍事行動阻止他的座機降落。但是最後佩洛西還是成功訪了台灣，中國公眾輿論充斥著怒氣，認為官方並未有效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民族主義狂熱變成了羞辱感，有人激動地自打耳光，有人到廈門市政府門口丟雞蛋。直到圍台軍演消息發布之後，批評政府的輿論氛圍開始有了一些緩和，不少人轉而叫好官方所採取的行動。軍演的消息很快在中國社群媒體上面掀起熱烈的討論，由中國官媒《人民日報》在微博發起的完全有決心、有辦法、有能力維護國家統一標籤，至8月11日上午的瀏覽次數達到8億次，《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帳號合拍島發起的即使台海爆發衝突，美國亦都沒有勝算，達到4.5億次。由中國央視新聞發起，聲稱打台灣牌必敗的且看秋後馬扎還能夠跳幾日，亦都有9,636.9萬次的瀏覽量。不過亦並非所有人都買帳用軍演換取佩洛西訪台。央視軍事微博在轉發軍演消息之後，亦都有大批網友留言批評，一是就打，一是就閉嘴，馬後炮有什麼用呢？能學學大毛嗎？講打就打，打空氣有用嗎？洗洗睡睡吧。台灣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邱思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在佩洛西訪台之後，很多中國民眾其實對於中共的反應只有軍演感到非常不滿，這是因為習近平一開始就將牛吹得太大了，才會令到自己陷入了政治宣傳的兩難。邱思義說，
習近平把整個牛吹大的一個結果，不只是他做什麼他的民眾都不會滿意之外，事實上他也會因為這樣子呢，也就是說他的動作不夠大，會讓黨內的其他想鬥爭他的人有藉口來鬥爭他。
邱思義說，習近平將整個 吹牛吹大了的一個結果，無論他做了什麼事，他的民眾都不會滿意之外，事實上他亦都會因為這樣，就是說他的動作不夠大，令到黨內其他想鬥爭他的人有藉口來到鬥爭他。邱思怡又說中共用民族主義的麻藥猶如鴉片地去麻痹中國的老百姓，口味只會越吃越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比較擔心的就是習近平可能寧願冒住和共產黨貿然打台灣可能會跨台的風險，亦都還是要去做很多走鋼索的行動。這些亦都顯示他其實是習近平內部的壓力相當之大。分析人士說，民族主義就好像一把雙面刃，當公眾的期待落空，可能會損害政府的公信力，而且這一股狂熱亦都有可能會反過來變成對政府的批評和反叛。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政治宣傳的兩難就是所謂的塔西陀陷阱，意指一個公權力如果喪失了公信力，那麼無論如何發言或者處事，社會都會給予負面的評價。這些可以從即使中共建立了網絡防火牆和進行大數據監控以及關鍵字屏蔽之下，還是有很多場內的人民對政府的話不賣帳，而用黑色幽默的方式來到反叛，解透中共官方的議員體系之中可以看出端倪。夏明說，
整個中國的媒體或者那個電視或新聞呢，就喜歡做一些就所謂的正能量，那麼中國怎麼了不起了，中國崛起了，那麼這些東西那個當你那個做多了以後呢，給老百姓呢形成一種我認為就是打了鸡血的效果。
夏明說，整個中國的媒體或者電視新聞就喜歡做那些正能量的報導，說中國怎樣了不起，中國崛起了，這些東西當你做多了之後，給了老百姓形成一種打了雞血的效應，或者就好像喝了糖漿一樣，喝多了就變得極度興奮，但是並沒有營養給他奠定身體的體質。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左正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軍演究竟是有意為之，或是一個超過事前預期的意外，存在兩種不同的故事和講法。一種是官方先前將調子拉得太高，所以之後不得不升高層次到了軍事演習；另外一種講法是軍演很可能是中共早就規劃好的，雖然他並不希望佩洛西來台，但是面對他可能來台而且中國亦都阻止不到的情況之下，中國可以運用軍演凝聚中國民心，和轉移佩洛西訪台政府作為不利和人民失望的情緒。左正東說，
如果你用这个说法去看的话，那么这就不会认为说他一开始这样子拉你过高是一个意外啊，有可能他就是在他的规划当中。
左正东话，如果你用这个讲法去看的话，就不会认为话他一开始个调子拉得咁高是一个意外，那个可能就是在他的规划当中。反思人士說，換句話來說，中共的政治宣傳主導著中國公眾輿論的方向，一旦發現苗頭不對，官方亦都會帶頭為局勢降溫。中共在駕馭民族主義上面還是具有相當的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1848年，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在任期间，美国出现了一场宪法大辩论，辩论焦点是新增土地上的蓄奴问题。南方人认为他们有权将奴隶带到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去，但是北方人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问题的关键是国会是否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蓄奴问题。虽然大家一致认为新增土地上一定要组建地方政府，但是南北双方领导人在奴隶制度的分歧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特拉亚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翰克莱顿建议参议院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新增土地上的速路问题。委员会里面辉格党和民主党、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力量持平，委员会主席由克莱顿担任。短短六日之后，克莱顿领导的委员会就达成了妥协议案，建议将俄勒冈归化为自由领地，禁止奴隶存在。议案同时提出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归化为领地，地方立法无权触及速奴问题，速奴问题一律提交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并非所有人都觉得这项计划是个好主意，北方的一些参议员相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托尼肯定会支持速奴，南方的一些参议员就刚刚相反，觉得托尼势必会反对速奴。国会众议院里面的很多辉格党人都反对克莱顿委员会提出的计划，担心速奴问题引起的政治纠纷会毁灭最高法院。结果国会参议院批准了妥协议案，但是议案在众议院遭到否决。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国会终于批准在俄勒冈建立地方政府，并认定俄勒冈为自由土地，禁止速奴。这个法案的表决结果十分接近，议案最终得以通过，完全是因为速奴州的两位参议员投赞成票，他们是密苏里州的托马斯本顿和德克萨斯州的萨姆休斯顿。约翰卡尔霍恩参议员说，这个是南方遭受的一次重大失败，更弊的是失败是由两位南方参议员一手造成。过了没多久，国会八月底进入休会期，大家开始着手为1848年大选做准备。美国迅速进入大选状态，波尔克总统年迈体衰，决定不参加竞选连任。波尔克觉得他已经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上任之初他曾经罗列出他在任期间想要实现的一系列目标。第一，他要降低进口关税；第二，他要建立独立财政；第三，他希望解决同英国有关俄勒冈的边境争端；第四，他希望得到加利福尼亚。不够四年，他就实现了所有目标。英美两国在俄勒冈的领土争端上达成了妥协。1846年，波尔克成功建立独立财政，给政府有了自己的资金，不再将钱放在私人银行里面。同一年，波尔克说服国会批准法案，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此外，和墨西哥达成的和平协议不单止使美国得到加利福尼亚，而且还得到新墨西哥。波尔克觉得自己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但是波尔克并没有为自己所在的政党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不是一个出色的政客，未能团结民主党内意见分歧的派别。更弊的是，这些派别之间的距离还是不断加大。1848年大选前夕，似乎找不到任何一位有能力使全党团结一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一个极端是前总统范宝伦的支持者，亦就是纽约的那些反对速奴的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烧谷仓者。这个是反对者给他们起的爱好，因为反对者指责他们为了铲除支持速奴的老鼠，不惜放火烧谷仓。民主党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以南卡罗来纳州卡尔霍恩为首的南方民主党人。美国各州的民主党人都分成两派，一派支持现政府，一派反对现政府。1848年5月，民主党人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开会，推举总统候选人，人选包括波尔克政府的财政部长、密西西比的罗伯特·沃克、纽约的约翰·迪克斯和密西根的参议员刘易斯·卡斯。经过四轮投票， 代表大会最后推举卡斯为民主党候选人。卡斯66岁，是民主党中间派。他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并不反对蓄奴。在新领土的蓄奴问题上，卡斯认为应该由当地居民决定。纽约的烧谷仓者民主党人拒绝接受卡斯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退出大会以示抗议。而同时，辉格党前三次的总统候选人亨利克莱参议员再次成为辉格党睇好的候选人。辉格党很多老党员继续支持克莱，但是年轻人就觉得辉格党需要一个新人。辉格党的一些领袖还记得当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当选是因为他是战斗英雄，如今辉格党又出现了一名新的战斗英雄，他就是人称老扎克的扎卡里·泰勒将军。泰勒将军和他的部下在墨西哥战争中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并曾经多次以少胜多击败墨西哥部队。泰勒将军首战告捷之后，纽约政治领袖失洛威德和泰勒的弟弟若瑟夫在哈德逊河一艘汽船上不期而遇。这次会面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威德问若瑟夫，他哥哥扎卡里是否热衷政治？若瑟夫回答说他对政治无兴趣。若瑟夫还说扎卡里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往往连票都不去投。扎卡里支持亨利克莱，不喜欢安德鲁杰克逊。若瑟夫说扎卡里坚信美国的产品面对进口产品的竞争应该受到保护，为此扎卡里拒绝穿戴任何进口服装。威德当场做了果断决定，他对若瑟夫说你哥哥将成为我们的下一届总统。若瑟夫泰勒回答说这个简直太荒谬了，我哥哥对政府和民间事务一无所知，我话俾你知，佢同我一样唔适合做总统，你会发现呢个主意系几咁愚蠢。威德并唔觉得自己嘅建议系愚蠢，佢开始喺辉格党领袖中为推举扎卡里泰勒寻求支持。老扎克第一次听到有人想推举佢做总统嘅时候，同弟弟若瑟夫一样，亦都觉得呢个系愚蠢嘅想法。老扎克话：就系俾我做，我都唔会接受呢个重任。佢嘅呢番话系1846年6月讲嘅。一个月之后，他表示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永远不会是。他还说他觉得给军人做总统是错误的。但是几个月之后，老扎克就改变主意。他12月的时候对自己的女婿说，如果广大民众傻到选我做总统的话，我不会拒绝接受。1847年，老扎克已经拿定主意，他告诉自己朋友知，令我满意的是如果大选现在举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成为总统。克莱参议员虽然觉得泰勒没有具备担任总统的能力，但是他了解选民对战争英雄的爱戴。克莱已经70高龄，他知道这个是他成为总统的最后一次机会，他竭尽全力争取辉格党领袖的支持。辉格党1848年6月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名的候选人包括扎卡利泰勒将军、亨利克莱参议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吃晚饭，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squared away以及 temporary fix。
Larry， 你点啊？今日翻工忙唔忙啊？
Oh， it was a bit stressful. I had a relatively large report due that I was too busy to start until the last minute. But it looks like I got it all squared away.
Squared away？ 你系话虽然等到最后一分钟，但系仲赶得切？
Yes, Li Hua, squared away means I took care of it or finished the job.
太好了，咁你而家就可以好好放松下啦。
Yeah, now I just feel relieved to have gotten the report squared away.
嗰份报告系关于咩噶？
It was just about the logistics of a new advertising campaign that ships out next week. It wasn't too hard, just tedious, but now it's all squared away.
我明你嘅感受，处理好手头嘅一件大事，真系成个人松晒。
Exactly. It's hard to relax with a report hanging over your head.
冇错，我经济选修课嘅其中论文上个星期交，老师规定要写20页。而且仲要做好多复杂嘅数据分析。
How did it turn out?
唉，我喺学校嘅电脑室里边整整留咗两日啊。I finally got it all squared away. 总算搞掂，竟然仲提前咗一日添。
That's excellent.
但系我一啲都唔敢放松，呢篇论文写完，仲有另外三篇等住我啊。
Well, at least you got one squared away.
咁又系，你完成咗呢份报告，系咪可以松口气啊？
Well, now that I've got that report all squared away, I'm pretty much in the clear. I guess I'll wait until they give me a new assignment.
啊，真系羡慕你啦！可惜我仲有三篇论文要写，如果唔系，我哋周末就可以去郊游啦。
I wouldn't worry too much, Li Hua. I'm sure you'll get all of your papers squared away in no time.
I know. I just wish that they were already squared away and I didn't have to deal with them.
好啦，食饱啦，我又要去图书馆啦。
How'd the paper writing go?
唉，唔好提啦，论文系写完咗一篇，但系电脑室里边嘅打印机坏咗，我又冇带 USB， 所以只好将文章寄到我自己嘅电子信箱里边。
That's a good temporary fix.
Temporary what?
Temporary fix, F-I-X. It means a good short-term solution for a problem. In this case, emailing the paper to yourself is a good fix until you can print the paper.
Oh, temporary fix.就是臨時的解決辦法。我一看見打印機壞了，差點嚇到心臟病啊。好在靈機一觸，將論文寄回給自己。
It's good that you found that temporary fix then.
如果不是，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啊。
The other day at work, we had to come up with a temporary fix because our usual print shop was closed for vacation, and the one we hired instead completely botched the job.
蛤？怎麼說？不會是將你們的廣告印刷品都印壞了？
Well, the whole thing came about backwards, and none of the words went with the pictures. Plus, we had a client coming in only an hour after.
咁你哋最后系点做噶？
Ultimately, we just cut the words out of each picture and switched them with scissors and glue. It held together through the meeting. It didn't look perfect, but at least it was a temporary fix.
客户有冇睇出有咩破绽啊？
I think we made an all right impression on the client. I'm not sure that they noticed that anything was wrong.
That's great.
Yeah. What about you? How did your paper turn out?
最后我仲系喺导师嘅办公室里边将论文印出嚟噶。
So your temporary fix was successful.
冇错，我而家剩翻一篇论文就大功告成。
Well, you're almost ther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squared away， 意思咧就系指处理完咗；而另一个咧就系 temporary fix。意思就是指臨時的解決辦法。好了，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夠，多謝各位收聽美國之音製作的流行美語，我們下次的節目時間再會。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